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书院无疑是无锡人文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直到今天，人们不仅在市中心能够遇到闻名的东陵书院，还能在江阴找到有影响的南京书院和济阳书院的历史遗存，在宜兴历史上也能查到十所以上的书院，最出名的是东坡书院。这里至今能见到东坡遗迹，并以传承东坡文化为荣。这些书院的存在时间长则千年，短则数百年，都曾经对地方文化教育发挥过重要作用。保护和弘扬书院精神是无锡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今天的节目，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无锡的这些书院。古代中国历来存在着官学和私学，县学、府学以及太学都属于官学。私人或家族为让子孙受教育所办的书塾，也称书屋、私塾或学堂。书院的出现是在唐玄宗时期，但最早的书院还并不承担教育任务，是官府用于收藏校刊和整理图书的机构。大约从晚唐五代时，真正以读书治学、聚众讲授的书院出现了，到宋代发展成书院制教育体系。古代的儒学自秦汉以下开始衰落，至宋代理学渐兴才算是扭转了局面。其实不同流派的儒学者利用书院讲坛传播学识和宣传主张，书院的增多使读书人有了选择性。从现有资料来看，无锡地区记录最早的和资料最丰的书院当属东陵书院，由杨时于北宋政和元年所创办。东陵书院位于无锡市梁溪区解放东路867号，又称龟山书院，其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进入书院大门后，主要建筑由南向北依次是石牌坊、东陵精舍、丽泽堂、一庸堂、燕菊庙、三公祠。东路由北向南依次为东陵庵旧址、环京亭、道南祠、正兴亭。西路由北向南依次为兴建斋、寻月处、来复斋、晚翠山房。书院东西两侧都有池塘等景观。2006年5月25日，东陵书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东陵书院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说到东陵书院的创办人杨时， 他是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学生，曾留下过程门立雪的佳话。他学成后决定回南方传播理学，二程为此而高兴，并说吾道难矣。杨时选择文化厚重、学风正浓的无锡创立书院，并主讲18年。当年在这里面朝盈盈清流，背有丛林环秀，草木漫发，春山可望，颇像庐山东林寺。于是他将讲舍命名为东林书院。书院南侧的道南祠就是后人为纪念杨时而建的。东林书院东侧现在恢复了一片水面，其实这是无锡历史上内城河的遗迹。河边有一古朴的石码头，400多年前的明万历年间，无锡人顾宪成退出官场回到家乡，他就从这个码头下船步入东林书院。其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皆为科举进士，都因失去仕途乃共商兴学。他们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扩大了东林书院原有的规模。主持书院的顾宪成从现实出发，研究了当时的各种学术流派。他觉得沉溺于功名的科举制会误国，又认为空谈心性会使传统儒学遭荒废，因此他主张以外在的天理为规范，做任何学问须为社会和民生所用。于是决定把研究儒家经学作为办学核心，他想通过心学途径来建立稳定的精神秩序。他还同同事制定东林会约，以清晰办学宗旨，并在讲学之余讽喻朝政，裁量人物，营造舆论氛围，故有南国杏林之誉，但是也被反对派称为东林党。东林书院提倡读书、讲学、爱国的务实精神，强调办学与做人的统一，这些主张在当年曾引起全国学界的响应，东林书院成为当时全国议论政事的舆论中心，有言书院者守东林之赞。人们最难忘顾宪成所撰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著名的对联如今就悬挂在东林书院的一庸堂内，这一被称为天下第一联的名言叠字连用，铿锵有声，充溢着家国情怀，一直以来发挥着激励士子和教化民众的作用，至今读来仍令人精神振作。随着百宅百院活化利用工程的深入推动，如今的东林书院活了起来，成为展示江南文脉的窗口。东林书院的文创中心几乎是3-5步就能看到一家，虽然产品都由书院方亲自设计，但是每间店铺都小有特色，从日常必需品到美丽废物，都带有书院特色或无锡元素。另外，结合城市更新，书院还打造了公河沿岸广场开放式游园，让文化遗产与市民休闲空间充分融合。 位于惠山听松坊53-11号，毗邻惠山寄畅园的二泉书院，非常幽静。大部分游客都是奔着二泉去的，很少会在书院停留。其实，在这里挑战无间断地读完一段长文字，听完一部短篇小说，或者是看完一条10分钟的视频，都能轻松拿下。二泉书院是千金不寿先生邵宝所创办。邵宝是李东阳的门人，明成化20年进士，曾任南京礼部尚书。这位无锡人任江西提学副使时，曾主持修缮白鹿洞书院。他总督漕运事务时，以千金不寿的清廉作风而著称。邵宝于嘉靖年间退隐，正德5年建私人书院，招收弟子研学，初名尚德书院，重建时定名为二泉书院。邵宝还在此点评《易经》，并作《典易台铭》。经书院所存《典易台》4方碑是历史实物。若要石门开，要等邵宝来这样的名言，说的是他寻访考证惠山历史遗迹，并校定重刻惠山记的事迹。邵宝在此讲学11年，直至病逝。他始终以自己高洁的品质为示范，所提出的道德至上、功名次之的观念，曾引领一时风尚。地处阳山镇的狮子山与牛头山之间，有一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安阳书院。安阳书院是无锡乡间著名的农耕书院，书院始建于清同治3年，光绪8年落成，旧址在如今阳山镇西山职业高级中学校区内。安阳书院由著名雕塑艺术家钱绍武的先祖钱旭于清同治3年募捐兴建。书院四面环河，东面有一座小型石拱桥可以通行。书院坐西向东，原布局为两进两侧厢，三面有廊，中为天井，共有房屋10余间，均为硬山顶建筑。现除南侧厢5间已拆除改建了新房之外，其余都较完好地保持着原状原貌。书院大门在1进正中，面对小石桥，向天井一面有砖砌墙门，门额上刻有“乐谱作人”4个篆书大字，似为校训。门外有古银杏2棵，树龄约200余年。整个旧址占地约400平方米，环境清幽，格调高雅。2003年6月已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39年，中共地下党到这里宣传抗日主张，动员安阳书院学生以及当地青年人参加革命。1942年，新四军战士吴去情 在反清乡斗争中负伤，来到安阳书院养伤。他以读书为掩护，开展革命行动。在宜兴蜀山南麓有一座东坡书院，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宜兴买田讲学之地。因对宜兴的阳羡山水深有感情，苏东坡甚至有愿望在此买田种菊以度过晚年。东坡书院始建于北宋，至今已有850多年历史，历经沧桑，现今留下的是明代重建建筑。书院面南坐北，共有建筑四进，南眺太湖，北依蜀山，环境清幽，通面阔26.8米，径深93米。大门口匾额“东坡书院”，为现代著名书法家书童所书。 书院建筑整体风貌保存十分完整，历史沿革，脉络清晰，对研究江南地区书院的发展及其建筑特色有重要价值。东坡书院桃李遍天下，1983年6月被列为宜兴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东坡小学从中迁出，2002年10月书院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同年丁蜀镇政府筹资全面修建东坡书院，恢复七间四进，并兴建碑廊180平方米，以传承东坡文化，使古老书院焕发青春。因为苏东坡曾说此山似蜀，宜兴的独山就更名为现在的蜀山。东坡 IP 也让书院重新活了起来，古人勤耕与读的生活姿态在这里完全能够实现。书院内所有看得见的椅子都是可以坐的，阅读就非常自由。坐在讲堂里读书，梦回数百年前学生求学的样子，学着抱枕图案，在太师椅上尝试苏轼躺，又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松弛感。如今的东坡书院内开设的茶室茶寮，把东坡元素和现代文化结合得异常有趣。和书友围炉煮一壶苏轼最爱的阳羡茶，也许时间长了就能领悟到苏轼的生活心法。书院的文创产品感觉就是根据苏轼的爱好量身打造的纸笔茶。在我国茶叶史上就有一款根据苏东坡诗句而产生的阳羡雪芽茶。下面再来说说江阴的南京书院。南京书院位于江阴市城江街道人民中路135号，始于清光绪八年。书院命名取自朱熹名言南方之学得其精华之意，是由时任江苏学政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在两江总督左宗棠的协助下创办的，是江苏省南京高级中学的前身。到清末，南京书院已经成为全省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南京书院院舍共有七进，依次分为头门、讲堂、学生斋舍、藏书楼并会客所、掌教住宅、斋舍、观星台。当时能来这里的学生都并非普通人，是由学政调取江苏各府州连续数年在岁科试中名列一等的生员，即已经取得功名的举人、贡生、监生等，再经过严格的甄别考试录取，分为经学和古学两场。取得超等、特等名次的学生会被录取为内科生，也就是住院生，经学和古学各20人，取得一等名次的只能作为外科生走读。所有学生每月要参加月初和月中的考试及月课，每年有10次，同样有经学、古学两门试卷，根据名次来发放奖学金，并决定是否被淘汰。这保证了南京书院的生源质量，也督促其不遗余力勤勉治学。南京书院虽然要求严格，但学风非常自由，不要求课堂听讲，而是鼓励个人潜心研究，遇到问题再请教。如今南京书院历经沧桑，成为一所中学，校名从书院、学堂到中学几经更改，但是南京二字从未改变，刻苦朴学、实事求是的南京风骨代代相传。日月两轮天地眼，读书万卷圣贤心。书院所承载的文化底蕴是以文化人的精神瑰宝，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我们理应守住书院根基，呵护书院历史，古为今用，让书院的精神在现代重现光芒。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再见。
悠悠的歌唱和祝福，阵阵飞花掀不住，我们已经越过难处，再不是真是非传说没人记住，停留在简单的一步，荒腔走板都是幸福、哦、这夜未眠暖风袭来，人迹已。